为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2年6月22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门所传讲的信息 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221，历时1小时14分钟。只有相信，谢谢你，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来到你恩典的宝座前，我们奉主耶稣那能满足一切的名前来，借着他所赐给我们这蒙福的保障，就是神会垂听我们，我们的祷告会得蒙应允。那首先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还有众人的罪，我们也祈求你的祝福会继续显明在我们中间，而让你的名被人尊崇。祝福在诗歌、讲道、见证或其他类似的事工中所提到的你的道，医治病人，拯救失丧的人，赐圣灵给那些饥渴慕义的人，愿这夜因着你的同在而被长久的纪念。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天早上我在早餐会上说，我总是会迟到一会儿。不久前我在联合弟兄教会里讲道，我进场晚了大约1个小时。那所以传道人说，现在我要介绍迟到的伯纳汉弟兄。我说我总是会迟到一会儿。那我母亲说我是一个9个足月的婴孩，但看起来时间好像还不够，因为我只有5磅重。我结婚时我妻子等了我大概1个小时，我把一切都搁在了一边，那直到我打完了一个医院的电话才回来。那不过接下来的，要是我的葬礼也能迟到一点就好了，要是我能把这个也推迟一点就好了。我不想这个来得太快，我想待在这里侍奉主。那今晚能来到这里再次跟这群好的会众在一起真的很好。那明天早上对你们住在洛杉矶附近的人来说，我想会有一个基督徒商人的早餐会，我相信他们仍然会在克里夫顿自助餐厅举行聚会，我盼望早上能去到那里。我听说沙卡林弟兄病得很重，那他也会去吗？那很好。那迪马沙卡林弟兄是我一个亲密的弟兄好朋友，那我听到这个很难过。我听说他有些不舒服，但却不知道他病得那么重，都快不行了。2年前我告诉他让他最好注意一下身体状况，那他回过头来说要践行你所传讲的。那我记得上一次在这里，当时我们正走进洛杉矶这里的教会，对不起，是在长滩。那雷蒙德里奇拉住了我的裤腿。那天晚上我们正往那边的会堂里走，那雷蒙德是我的一个密友，那他几乎崩溃了，正处在一种糟糕的情况中。他说伯纳汉弟兄不要走得太远，他刚从韩国回来。那你知道雷蒙德在这条路上走得有些远，他说你会杀死你自己的。然后他说看看我现在所处的情况吧。那我也曾处于那样的情况中，所以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我看到太多要做的事了，而你那看起来好像你没有时间去做，那这就使得你很紧张。所以我只求主能原谅我，那愿我的热心不会掩盖我的智慧，愿他赐我智慧使我知道如何把握我的热心。那今晚能再次跟你们弟兄们一起回到这里来真的很美好。那莱斯考普和你们所有的弟兄们，那太美妙了。那这里的这些好的会众，我真的很高兴看到这些的聚会。 那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同心合意，那看起来就好像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一样。那刚结束了这几场聚会都是如此，我真是满心的感谢神。那只要他们继续像那样，我就觉得我还能继续前进一会儿。那当你被卷入那些纷争中时，那就很糟糕了。那你知道，当然没有了合一，但这里就好像有一种伟大的弟兄之爱。那一切都是，那为此而感谢主。那愿主能继续保守。那如今我们认识到，我们没有了最初聚会时的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那根据历史，通常一场复兴出现，那只会持续大约三年。那一个传道人通常在三年里是最好的，那之后他就生活在他在这三年中所取得的名声中。那我很高兴我把自己放在了神的道上，是的，那这样我就可以靠着道而活。我完全相信这本有福的古老的圣经，我相信这是最伟大的事物，我相信这道就是神，道是神在文字的样式中，当圣灵临到这道时，他就会为道带来生命。那我跟某个人谈话，我们举行私人会面，那在那里你必须，那顺便说一下啊，我想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在家里的名单上有300个人在等候进行私人会面。那我们跟人们一起进了房间里，把帘子放下来，我们待在那里，直到我们祷告，直到主借着异象指示我们该怎么做。那我们知道主的道会告诉我们，那并把过程揭示出来。那有时候在某个人的生命中有一些的事情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我们就待在主的面前，直到得着回应。我们举行那些的会面就像我们来这里一样，那在这片地区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等了4-5年为要进行会面。那我们刚讲过我相信是在昨天或今早的聚会中，关于光在最后这个时代的闪耀。那我不想要讲到，因为我来这里是为了给病人祷告的，那跟我的弟兄们一同撒网并拉上来。那我的确相信我们是生活在末世了，那绝对是在最后的时刻了。那我想要有一群像这样的会众，那心灵合一。那我希望我们能有2-3个星期的时间，那全都用来聚会，那下午聚，早上聚，晚上也聚，那照我们所看到的把圣经讲出来。那我非常感恩，那天有个希腊学者坐在我身边我跟他在一起。那人是从希腊来的，他父亲是希腊一个著名的传道人，他拿到了我的磁带。他说，伯纳弟兄，我还以为你是个希腊文的学者呢。我说，我连英语都不是很好，更别说希腊文了。他说，但找出你的名词代词以及你在你的磁带中所教导的一切，我可以像这样画出一条线，那划分的非常的准确，完全跟希腊文一致。我说，行，那我为此而感恩，因为我总是想要感受到圣灵的带领来说我该说的。那如果说的任何的东西是与圣经相违背的，那我就不相信它。那且我相信那不是从圣灵来的，因为圣灵总是跟圣经一致，圣灵必定会那样的。那今天下午或今天早上我们讲了关于这个小妇人的事我相信我们谈论的那个小妇人，那个来到叙加井边坏名声的小妇人，那她看到了主耶稣却没能认出来。那后来她却成了主的门徒。那我有个有点古怪的教导，那如果这与你的教导不符，你就做我在你家里吃炸鸡时所做的我喜欢炸鸡，那当我咬到骨头的时候，我不会停止吃鸡，我只是把骨头丢到一边继续吃鸡肉。因此你也同样这样来相信。那我相信教会的名字在创世之前，在羔羊被杀之前就被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因为圣经说敌基督会欺骗所有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被写在创世之前被杀是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我相信无限的神借着他的预知看到了教会。那我知道这是一个棘手的主题，但记住在这点上有一个真理， 我并不认同大多数人的观点，但我相信借着预知，神能从起初就知道末后，因为他是无限的。那如果我是教会的一部分，那我希望我是，那我就会恐惧战惊地寻求到自己的救恩，并持守住这道。那当我从那里跑出去时，我就会祈求能再回去。那所以当，那这并不是一个很恰当的词。瞧，但当那颗预定的种子躺在那个小妇人里面，相信并观察，那是的，他正处于罪恶的境况中，正在等候弥赛亚的到来。在那个时代的教会秩序就是那样的，跟今天很相像。他宁愿过着他正在过的生活，因为他看到那一帮宣称是敬虔的却只是假冒伪善的人们，那真是荒谬。那我这样说不是要亵渎，那我是带着心中的诚实和真诚并对每个人的爱这么说的。那然后当他站在那里等候，要看那个人是怎么回答他的，他落入了那些长老们的传统之中。他说，因为你们犹太人像撒玛利亚人，我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要东西会有任何的交往，那这是不合理的。那耶稣说，如果你知道是谁在对你说话，你就会向我要水喝了。那然后问题显明了，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一起生活的这个不是你的丈夫。那立刻呢，注意，那是颗被预定得永生的种子，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父呼召人，就没有人能来的。瞧，父所赐给我的人，那过去时必定会来。当光照射在那颗预定的种子上时，很快不是像那些受过教育的学者站在那里批评，那他们以为自己是在那群人中，但他们不是，他们称他是别西卜。但当神一碰到那颗预定的种子，光照在了上面，他就说，先生，那这个带来的生命桥激活了他，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当他来时，他就会做同样的事。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问题就解决了。瞧，什么父所赐给我的，我们只是撒种，神照着他的旨意种下去，有落在路边的，有从荆棘丛中长出来的，只长出了几天，荆棘把他们挤住了等等。那另外有的落在好土地里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哪儿，那我们只是撒出去。那谢谢你们，神祝福你们。现在让我们来读神的道。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用今晚的这个机会来教导一会儿。那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讲，那只是一点的教导。那星期天下午若神许可，也许我要向教会传讲一个小的信息，那若神许可的话。那这里的这些弟兄们向我所说的话，那真是很友好。他们说，伯拉罕弟兄，那这是一封美好的信，他们所有人都签了名，说我们把讲台交给你，你可以传讲你心中想要传讲的。那我不可能再拥有比这更大的自由了，所以我为这群的人，传道人，那牧人而感恩。那大部分的传道人都会存有疑心的，因为他们有权这么做，他们是牧人，他们想知道自己的羊群吃的是什么食物，那这是对的，他们应当知道。一个有尊荣并被尊敬的人应当不会做任何伤害人或群羊的事。那总之，他应当总是想方设法给出一些的维他命，将其放入羊群中。那所以也许神会在我们听过许多遍的这同样的道中赐给我们一些的维他命。那今晚让我们翻到列王记下来读一部分的经文。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我这病能不能好。 但耶和华的天使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们，对他们说，你们去求问一个伦神巴利西普，起因以色列中没有什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使者们回到王那里，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现在回来呢？他们对他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求问一个伦神巴利西普，起因以色列中没有什么，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他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人是怎样的人？他们回答说，他浑身是毛，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那在耶利米书取一个主题，那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在耶利米书八章第22节，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我民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我想要取这个主题，那如果我可以这样叫的话，那或说是题目，那就一个词儿，为什么 ？WHY， 为什么？我希望在后面不是太大声。那这里的工程师是否可以稍微控制一下？那他们今晚给我脖子上套了个轭，所以我希望不会太大声。那这样有益于我沙哑的嗓子。当神为人们预备一条逃脱的路，如果人们拒绝那条路，那时神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想他有权利这么问。如果神为人们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但人们却拒绝接受他的帮助，那么他就有权问为什么他们不那么做。我相信在审判的时候就会是这样的。神为教会和人们预备好了他所能预备的一切，而人们却拒绝了，神就会问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呢？我相信这点。那我们发现，那这个亚哈谢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儿子，他出自一个被咒诅的家庭。那当你看到一个家庭在错误的氛围中养大他们的孩子时，那你就别想再指望什么了。那以色列是一个跟美国有点相似的国家，他也犯了这个国家所犯的同样的错误。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把那地的居民赶了出去，占据了那地。我们也同样是来寻找一片绿洲，把这里的土著赶出去，占据了这地。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蒙恩，我相信我们的天路客先祖们也是。以色列在早期时代出现了一些伟大的人，那比如他们有大卫、所罗门、约书亚，伟大的人。那我们也有华盛顿、林肯，那伟大的人。但最后以色列人陷入了政治当中，聚集起来选了一个叛逆的人坐上了王位，亚哈，一个半信半疑的人，不冷不热的教会会员。那亚哈 啊，不像他妻子那样无耻，但是他妻子是那个能够掌控雅哈的人，他想要让他朝哪个方向走，他就会那样做。那你不需要太属灵就能够明白我说的了。是那个在后面的体系，但在那个日子里，他们有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以利亚，他是个无所畏惧的神人。那我想你们很多人，那民主党把你们的长子名分出卖给了政治，你们做了一件如此邪恶的事，愿神怜悯你们。是的，先生，以前这个国家还不知道这点，但现在他全忘掉了，他卖掉了名分，因为教会变得不冷不热并远离了神，绝对是的。那我最好还是别讲这个了，因为我说我不会传讲这点的。现在那让我们继续，但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那注意，就在同一天，神差派了那地一个大能的人，那就是在一场瘟疫出现横扫全地之前，神得到了证实。那在亚哈死后，他儿子继位亚哈谢，他也统治了撒玛利亚。一天他走在栏杆那里摔了下去，那某种疾病就侵入到了他受伤的部位。那他不是效仿他先祖们所做的去求问神，而是差人去到了偶像巴利西普那里。那一个以色列人去求问像那样的东西，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他没有转回到把他们带到那地并把地赐给他们的那位神那里，因为他想跟从那个时代的潮流，那追随他的父母。那是发生在现今教会中的事，那太多了。我们远离了属灵应用的原则，就是这个国家所持守的，而是去到了政治上来搞联合，大的排场，那填饱肚腹，有辆新车，有新家。从事情的真正原则上，就是基督信仰的真正原则上脱离了。我们不得不说这些的事，那真是太糟糕了，但总得有人来说的，那事情也必须要成就。我们必须要坦白诚实并真诚，你不需要属灵的解释，因为事情就在你眼前，你可以看到。那正如他们在那个时代所做的，我们也有人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那如今这已经结束了，我们所拥有的这场横扫全国的复兴已经减弱到只剩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暗火了。我们不愿意相信这个，但这却是真的。是的，那我们出去撒播了一堆宗派的种子，当圣灵临到时，我们会收获什么呢？宗派的庄稼。如果我们种的是神的道，我们就会收获神的教诲。如果我们是那样做的话，当我们偏离到了错误的一边，雨水降落到地上来浇灌，落到土里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种子长出来的就会是那样的。是的，所以能让永生神的教会长出来的同样的圣灵，也能让宗派的杂草长出来。但你看我们所收获的，那进信会说在44年有100多万人，那等等下来，那就是我们所收获的，完全跟我们所种的一样，总是那样的。那以色列人收获了他们所种的，那这个年轻人上台掌管了国家，那不是差人去求问神，神把人们带到那里赐给他们好的经济，他却差人去到那个时代颇受欢迎的偶像那里。那巴利西普就是在人们中间颇受欢迎的宗教，那只有几个人还持守着亮光。那以利亚是那个时代的伟大先知，他已经忘记了以利亚，他不在乎以利亚，因为以利亚会告诉他他正站在那里，因此他们不想知道什么是真理，他们宁愿走另一条路，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正在收获他们所种的。 是的，那是自然规律。那你们是那样做的，那是属灵的规律，你必定会那样做的。那但你知道神把这奥秘启示给他的众先知，圣经在阿摩斯书中说，神若不将他的奥秘启示给他的众先知，就一无所请。于是当那些使者上路去见祭司，要从巴利西普那里得知他们王的情况，那结果如何？那他们不想遵行神的方式，与神的道保持一致，与神行事的方式保持一致。他们想要随心所欲的生活，还依然保持虔诚。那这也是这个国家现今所去到的情况。他们不想要与神一致，既想随心所欲的生活，又想依然虔诚，因此他们想找一条最容易的出路。那事情总是这样的，水总是往低处流。那他们想要依靠另一个的膀臂，他们不再需要耶和华了，他们不想要那种严格的方式，他们想要随自己的私欲和时尚去生活，而且还能虔诚。但记住，在那个山洞的深处出来了一个看上去长得毛茸茸的人，那看起来像一个毛茸茸的虫子在那里，但在棕色的皮肤和皮包骨头的手臂下面跳动这颗心，神活在里面。神说，耶利亚，上去迎接他们。哦，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另一个耶利亚，不害怕说出真理。他走上去，站在路中间，身上披着块羊皮，那会儿腰上系了块皮子，他站在那里，脸上长满了毛。那我想他不是每天晚上都洗澡的，也不会像我们在好莱坞的人那样使用刀叉，那像我们那样啊修饰外表。然而神与他同在，神在他的里面。我们太关注这个时代的传统了。那我们注意到，那他站在路中间，那些使者过来了，他说，是因为神告诉他，是因为在以色列中没有什么，这里没有先知吗？是这个原因吗？哦，有一位神，有一个先知，那是王自己的顽固，他不想要与神和神的先知保持一致。那就是为什么王在这些事上想找一条最容易的出路。他说，是因为这里没有先知吗？在以色列中没有什么，没有别的方式能找到什么。我想今天我们是否也在寻求舒适？我们迷失在了一些节日中，在那些节日里人们去了外面喝得烂醉，那他们是主日学教师、教会会员、唱诗班的成员，他们出去饮酒、狂欢作乐、赌博，人们随心所欲的生活，却依然属于那个地区最高层次的教会，某个最高层次的掌控着这个国家的基督教知识体系。我奇怪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来呢？他们在寻求乐趣，他们在寻求平安，他们在取代。魔鬼用那样粗俗的东西取代了真正的圣灵充满的美好经历，在那里主的喜乐可以临到他们，赐给他们喜乐和安息。他们卖属世的宴乐超过了爱神的国，他们的生命证实了这一点。是的，他们的生命鲜明了，在他们里面没有什么不同，能让人看出来谁是信徒谁不是。跟他们谈话，他们说的都是肮脏的笑话，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社交等等，举止就像世上其他的人一样。那我住的地方，那街对面是一个属于高层次的基督徒的教区，他们自称是那样的。每个周六晚上在牧师的家里，哦，你从未听过那种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牛啊、跳啊、摇滚乐等等，所有那些不敬钱乌七八糟的东西。那然后在星期天的早上又去了教会里，脸上带着虔诚的神情。弟兄，当圣灵进到一个人的生命中时，就会从头到脚的改变他的生命。那悲哀的是， 这也爬进了我们五旬节派的组织中，正如一直以来那样，他也去到了其中。那当以色列人看到别的国家都有一个王时，他们想要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那位老先知撒母耳去到他们那里，他说你们必须，你们是一群不一样的民，你们不能像他们一样，神是你们的王。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们的事有不成就了吗？我曾向你们祈求过钱财，过拿你们的财物等等，没有建造高大而光荣的纪念碑等等的东西吗？他们不得不说的没有。他说那就听我说，他拥有主的道，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主的道，都照着他所说要成就的方式成就了，但人们还是想要看起来像其他的人一样。这也是今天的样子，教会想要学其他教会的样式，基督是我们的样本，绝对的。那他们不想要，他们不想要的信息，如果那个王能谦卑自己，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谦卑的去到那里归向神并悔改，那会怎么样呢？我相信那个人就可以存活了，我相信以利亚就会带着神的道去到他那里，那个人就会活着了。但他却硬着心不肯听从主。以利亚说去问问他，岂因在以色列中没有什么，他没有先知吗？不，他有先知，他有，有一位神，但王不想要他。今天也是一样，这就像一个病人坐在医生的门阶上，却坐在那里死掉了，因为他太顽固不肯进去拿从医生那里开出来的药丸。是的，坐在那里死在了医生的台阶上，医生说我为你的病开了药方，但他太顽固了不肯吃，那是一件危险的事，一个人可能会死，他坐在那里快要死了，而里面有很多的药丸，医生有治疗这病的药，但他却不肯去吃，他只是太顽固了。瞧，那你就不能够怪医生，你不能够怪药物，问题是在人身上，该怪那个人。今天也是这样，男人女人们坐在教会里，坐在教会的长凳上，在圣灵的大能中听着毫无玷污的福音，看着他的圣灵，这位复活后永活的基督的彰显和明证，坐在教会的长条椅上却死在罪中。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乳香，不是因为没有医生，而是因为人们太顽固了，不肯去吃药，想要找到最没有拦阻的道路，去走世界的路，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那你知道可拉做了什么吗？导致们混乱的总是那些领导者们，他们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是的，不要怪医生，也不要怪药品，要怪的是你。如果医生有药方，他有很多的药，他邀请你来而你却不来，那就不是医生的错了，同样也不是药物的错了，是你的错，因为你不肯吃药。是的，人们坐在教会的长条椅上死去，不认识神，不接受圣灵，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必须要放弃属世的事情，他们宁愿属于某个有大名声的教会，或他们所认为的更有声望的教会。你有没有意识到神的路是少数人走的路？他们被藐视被拒绝，因为他们不是属世界的，他们是属神的一群特别的民，有君尊的祭司，借着嘴唇的果子奉献灵祭，把赞美归给神。阿们。医生的药物，那你们知道曾经人们没有找到任何的疫苗来对抗天花这种病，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天花， 那他们没有找到白猴的疫苗，那每年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没有这种的疫苗而死于白猴，但现在他们找到了这种疫苗，人们接种了那些的东西。那么医生是如何找到那些药的呢？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那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吗？他们把很多的东西放在一起，那先是一些的毒药，那然后是一些的解毒剂，那混合在一起，直到他们混合出一个配方，然后他们弄来一只豚鼠，把药物注射到豚鼠体内，那如果它存活下来，他们就会注射到你身上，那然后那如果那瞧那就会杀死在你体内的疾病，那一定量的毒素配合一定量的解毒剂，那太多的毒素会杀死你了，太多的解毒剂对你也没有任何的用处，那药物就没效了，那必须是一种平衡的配方，那医生开出了一些的药物，那才能给，那比如说就像青霉素，那这是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那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发现。那当我在南非时，那我看到了一个民族，那当他们腿上有一处伤口或类似的东西，那那个痛楚时间一长，他们就会找到一株在树底下发了霉的橙子，那然后把那个橙子擦在腿上，那他们这么做已经有几百年了，那结果他们就好了。那是什么？青霉素。是的，所以人们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但在非洲的霍图敦人在一千年前就知道这个了，那神已经告诉了人如何照料自己，然而我们却认为那是为什么自己聪明。那青霉素，那有时候过量的注射会杀死一个病人，而适量的则会帮助人。那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他们声称现在，那当然人们说头号杀手是心脏病，不，我不同意这个。头号杀手不是心脏病，头号杀手是罪，那才是杀手，是那个罪才是杀手，不是心脏病。很多人说我就是要犯罪，我必须要抽烟。那女人说我必须要剪头发，我找不到别的衣服，我必须要穿他们所穿的那种。那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他们在找借口，他们没有尝试神的疫苗，如果他们得到了那个，他们就可以从这些东西上面脱离了。就是那样，是的，因为他们没有尝试神的疫苗，他们拒绝服用那个。因为当神的灵在你里面时，你就会与神的道保持一致。那如果否认神的道，那么你就还没有得到正确的注射。是的，你还没有被接种疫苗，罪还伏在门前，不相信神的道，所以需要神的疫苗来杀死罪，罪才是头号杀手。是的，就是那个，他杀人，他要灭绝你。所以我们知道是罪在杀戮，那这是疫苗，但人们就是拒绝接受的，他们不喜欢的，他们不喜欢新生这个观点。那我们知道任何的出生都是一团糟，我不在乎是在一个猪圈里边，还是在精心装饰的医院的粉红色的房间里，任何出生都是一团糟。那新生就是这样一团糟，是的，那会使你哇哇大哭叫喊，举止失常，好像到了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地步，但那对你有益处。耶稣说一粒种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人们不想死去，你想要在世上活着，并且你还想要虔诚，所以你只是对此接受了一个知识上的概念。那于是当你那样做时，你仍旧是死在罪恶和过犯中，就是这个是人们行他们所行的，因为那个灵在他们里面掌管着他们的生命。那你说其他人也这么做，那你不该像其他人一样，你死了，你的生命借着基督被隐藏在了神的里面，并被圣灵盖了印记。瞧，你不去尝试那个疫苗，因为人们不想要尝试它，那你必须要死，必须要烂掉，那就是人们的问题，不是去到祭坛上，而是搞出某种的感觉，跳上跳下，跟传道人握手，出去得到某种的教条和信条，并接受的说我属于某某某，我属于某某某，你是基督徒吗？我是某某教会的。 基督徒就是要像基督，像基督就是要相信这道。如果你不相信这道，那你就不能像基督。你怎么能说你是个基督徒却否认道的一部分呢？如果圣灵写了这道，圣灵也印证了这道，并且圣灵就是这道，那住在你里面的道会将神的应许带给每一个信徒。阿们。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愿他如此，我全心的相信这是永生神的道。阿们。那注意，是的，新生他们不想死，那他们用别的东西取代了新生。如果魔鬼，那如果你不想接受神的道，那魔鬼就会把他的话给你，那就是最初人类，那最初人类跌倒的地方就是不相信神的道。神武装他军队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最好的装备来武装他们。那如果我们的国家，那我们在英国有间谍，英国在我们这里也有，那虽然我们很友好，我们在全世界都有间谍，全世界在这里也有，他们在窥探对方，那看有什么新式导弹，有什么新的东西，然后就返回他们的国家，找到某种东西来对抗那个。他们给人们武装好，为类似的战争做好准备，那总是那样的。在魔鬼和神之间也总是处在一种战争状态。那每年他们都会发明新的东西，他们从前使用的老式飞机，那老式的 P38 飞机或不管什么型号，他们现在都当废铁了。他们现在有喷气式飞机，老式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现在根本不管用了。他们现在有了导弹步枪，那老式的巨型炸弹远远落后了。那老式的火车，老式的蒸汽发动机，过去的轨道上来回的拉东西现在都报废了。是的，他们现在有了新的东西，他们总是在寻找新的东西，新的东西。那他们想方设法要往地里挖，要找到某种东西来躲避原子弹，甚至更新的东西，新的发明。神在起初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了他大能的军队，他从来都不需要来更改。因为正如昨晚所说的，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决定。他把他的道赐给了他的子民，撒旦却让他们推理，推理是敌对神的道。这就是魔鬼现今在做的，他想要推理，他说你们不必这么做，这很合理。那我们有好的医生，那不需要神的医治了，这很合理。我们有很多的会员，这很合理，我们不需要圣灵了，那不要圣灵了。他们通过推理想说人们精神错乱了，那他们只是情绪激动，那因为他们自己死在了罪恶过犯之中，对神的大能一无所知。那这时我想起了一个无神论者，有一次举行了一场辩论，他说没有神这回事。那个乡下的男孩穿着一件连身的夹克，头发垂在脸上，那走上去，那开始咬一个苹果。那个无神论者说，小家伙你想干什么？他说我想问你一个的问题。那什么问题？他举起苹果咬了一口，边吃边说，这个苹果是酸的还是甜的？那无神论者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吃过。他说那也正是我在想的。我说那人们的笑声把那个无神论者赶下了讲台。为什么？因为他从未尝过，他们没有尝试过，他从未接受那个疫苗。哈利路亚，就是神的大能能为你注射疫苗，远离任何对神道的不信。真正的圣灵会对每一句话都说阿们，他不会说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那没有这样的事，没有那样的东西。瞧，这只是推理，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能那么做。神的话说什么，圣灵都会说阿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对圣经里的每一个的段落都会说阿们。亲爱的先生，新生带来的是一团糟，但它也同时带来了新生命。是的，不管种下的是什么种子，都必须烂掉才能从里面带出新的生命来。一个罪人必须要死，罪病对着自己的思想烂掉，他自己的生命必须要烂掉，好让新的生命从里面长出来。那是一团糟，但那是荣耀的一团糟，它带来了新生命，这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但他们借着教条等等绕了过去，想要逃掉这个对着自己死去的想法。他们想要为自己而活，他们为自己而活，为自己和魔鬼而活。只有否定自己的人才会在基督里找到生命，并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发现他们是如何找到那些疫苗的，人们注射他们。那正如我所说的，科学家们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给豚鼠吃， 那不是每个人的身体都像豚鼠那样，所以他会杀死一些人而帮助另一些人。我们都知道这点，但你知道那曾有一段时间神没有一种很好的疫苗，他的疫苗是借着绵羊和山羊，但有一次神要使他的疫苗完美，他从没有试着把它给一只豚鼠，他自己尝试了，他给自己注射了那疫苗。那就是为什么基督这位受膏者神承诺肉身，为要把疫苗注射到自己的体内。任何好的医生都会在自己身上试用疫苗，然后再给别人用，除了神没有人能那样做。所以他下来，耶和华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亲自接受了那疫苗。当他站在约旦河那里时，约翰做了见证，他说，我看到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他接受了那疫苗，接种疫苗脱离了罪和死亡。他由一个妇人所生，接受了那疫苗，他们注视着他，要看会怎么样。在他接受审判时，他们注视着他，在他面对争论的时候，人们注视着他，他总是持守父的道。那但你知道神肯定不会像做那样的事，那撒旦对夏娃推理，但当他来抵挡基督时，他就碰到了十万伏的高压电。当他带着他的推理飞过来时，他的羽毛都被电飞了，因为他用主如此说把撒旦打退了。撒旦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饿了，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来吃呢？那推理你能做到的。那他当然能，但他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人们注视着他，那么看到在每件事上的疫苗都持守住了。当面对死亡的时刻来到时，疫苗持守住了。当他们打他的脸嘲笑的时，疫苗持守住了。那就是确信你是否得到了疫苗的地方，那是你的试验。有人议论你说，哦，你这个老圣果伦，那你就停止去教会了。然后还说你接种了疫苗，说你接受了那个疫苗，那个香膏。激烈岂没有香膏吗？那里岂没有医生吗？如果有了，为什么我的女儿，那记住，不是母亲，她跟她离婚了，但女儿就是教会预言说到了这个。那为什么我百姓的女儿，她的健康得不到恢复呢？那今晚教会得了贫血症，是的，一半是这样，一半是那样，所有人都乱成一团，各种各样的类别等等。那弟兄之爱分裂，到处都是分裂，一半相信这个，一半相信教条，一半相信宗派，一半相信这个那个。哦，我的天哪，他的健康本应该是完美的，因着神的道和复活的大能而面色红润。我们的百姓的儿女出了什么问题？我的女儿在哪里呢？我像那样把我的神迹差派到他们中间，但他们却起身走开了。我百姓的女儿出了什么问题？当那些迹象被神的道解释并证实了之后，圣经上说，那就该永远都相信神的道。道得到了证实，那你就不能再不信了。但你却在推理，让撒旦在你的头脑里说服你。那昨晚你举起手来说你是个罪人，并且不想作为一个罪人而死去，我呼召你来到讲台上，你却转身走开了，出了什么问题？你让撒旦推理，啊，说你会失去你的工作的，我宁愿失去我的工作也不要失去我的生命。哦，你的妻子会离开你的，我宁愿失去妻子也不愿失去基督。啊，你丈夫或你的邻居会嘲笑你的，我宁愿让我的邻居嘲笑我，但却与神和好。但你瞧，你听从了推理，是的，那你有太多虚假的东西了。朋友，你有没有意识到，每次一个虚假的东西出现，都宣告了有一个真实的？是的，没错。那注意，神把疫苗注射进了自己里面，他们看到了。当他们把一块抹布蒙在他脸上时，他能辨别出人们心中的意念，而他们却把一块的抹布蒙在他的脸上，用一根的棍子敲打他的头，说呢，如果你是先知，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我们就信你。但疫苗持守住了，朋友们，他不是小丑，那是现今这个世界的问题所在。那么小一些的小丑，那是这个西海岸的问题所在。你们有太多好莱坞的东西了，你们有太多的闪光了。圣灵不是闪光，圣灵是放光，放光跟闪光不同。教会因着他的大节目而闪光，但圣灵却在谦卑卑微中放光。与神的道和好， 相信之道。有一次，一个老圣徒坐在教会里，那几星期前我本该去芝加哥的一个聚会中，那在那里的一位伟大传道人说，那因为他的教义我们不能让伯纳弟兄来，那我在他们中间从未传讲过任何的教义，那但他只是那么说而已。他邀请了一个来自某个大协会的大人物，昂首挺胸的走上来，拿着一大摞的纸，好像他什么事儿都能做一样。昂首挺胸的走上去，把这本厚厚的书往那一放，开始了一个知识的演讲。他知识的演讲棒极了，但却没有任何的圣灵在里面。那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这不适合神的子民，那就好像扫罗千方百计的要把他的神学马甲穿在大卫这个属神的人身上一样，但这不适合他。一个知识的信息不适合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必须拥有圣灵的大能和彰显。耶稣说过那些神迹会随着他们，他们必须要拥有那个。然后他发现这不适合五旬节派的信徒，他就收起自己的讲稿，垂头丧气地走下去了。那一个老圣徒坐在角落里，他后来告诉我说，如果他以下来的方式上去，他就能以上去的方式下来了。那正是今天的样子，我们所需要的是回到圣灵，回到圣经，回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中，而不是所有的这些的推理以及知识等等。他们发现那疫苗的确持守住了，在死亡的时候他持守住了，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持守住了，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持守住了。然后耶稣死了，正如我昨晚所讲的，他死了，直到一切都证明他死了。月亮、太阳、星星、地球、地震，一切都证明了死了。太阳在正午就落下了。罗马兵丁说他的确是神的儿子。犹大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比拉多说给我打盆水了，让我洗洗手，我就和这事不再有任何的关系了。他死了，带着那个接种的疫苗，但这是永生的接种疫苗。在第三天他依然持守住了。在神的预言应验之后，他在第三天又复活了。教会看到了并欢喜快乐。那他说你们也必须接种，但我想要你们上去那里等候，直到得到那个疫苗。那也是人们今天的问题所在，他们没有上去等候那个疫苗，他们去了神学院里得到他们的文学学士学位，而不是去接受那个疫苗，去得到一些激烈的乳香注射进他们魂的静脉中。是的，他们在五旬节那天上去了，他们就聚在一处，他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跟他交谈过，他应许说他要拆下很多的接种疫苗。当他们都聚集在一处时，那个乳香开始降在他们身上，分开的舌头如火焰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跑到了外面，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有一个人几天前还否认过耶稣，站在一个肥皂箱上啊，或说是一个树桩上，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这才是一天中的第三个小时，但这就是那要临到的接种疫苗，它会为你接种脱离罪恶、疾病、死亡和坟墓，进入永生。他们看到这在耶稣身上行过，他们觉得扎心，就对门徒们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那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医生，他名叫西门彼得。那他们有一位医生，并且有很多的接种证明了那个，他们都喝过了他，他们都以一种极大的方式大大的接受了他。那他们有西门彼得医生在那里，他说，那等一下，如果你们想要知道如何被接种，那我就给你们一个药方，你们不要改动，你们要持守住他，因为这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我们要给你们一个接种的永恒的药方，如果你们想要接受这个乳香，这个激烈的乳香，这个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接种，那么就要接受这个药方。任何一个好的医生都是按量来配他的药方的，那都会配准确的。那我告诉你弟兄，他告诉了他们，他说现在，那今天他们用一些的东西替代了那个药方，他们想要说握手、撒几滴水不类似那样的东西。但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会被接种，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肯定的，如果医生写了一张药方，那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如果那个医生为那种疾病开了一个药方，那就是永恒的。有多远？给你们的儿女，他们说这伴随着使徒一起结束了。不是的，西门彼得医生说， 这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就是他们的疫苗。那么问题是什么？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看到剪头发的女人穿着短裤涂脂抹粉，我们看到男人成了软骨了，没有了脊梁骨，我们看到在讲台上的传道人都没有足够的力气打碎一个鸡蛋，却还称他们是传道人。问题是弟兄，他们没有接受这个疫苗，那就是问题所在。你知道你拿到一个医生的配方，要是你乱改的话，就会杀死你的病人。是的，但我们的问题是一些来自神学院的冒牌药剂师想要把这个药方跟握手等等那些荒唐的东西混合起来，那是为什么他们有了今天我们这些死了教会，教会被杀死了，因为他们没有遵从这个药方的配方。那他们说没有什么区别，保罗说有区别，他说哪怕是从天上来的天使来传别的福音给你们，他也应当被咒诅。当他们想要借着握手点水那各种其他的形式等等来改变这个药方时，得到的就只是死亡的教会会员。要完全遵从药方所说的，如果你把其中的解毒剂减量，就会杀死你的病人，如果你加多了解毒剂，里面的杀毒剂就杀不死疾病。要完全照着药方上写的配药。阿们，哈利路亚，我全心的相信这是真理。是的，激烈岂没有乳香吗？那儿没有医生吗？为什么我百姓的女儿今晚处在贫血的情况里边不得痊愈呢？为什么今晚教会处于这样的情况中呢？因为他们乱配药方。是的，在激烈有乳香，哈利路亚，那里有乳香，基督就在那里，他是那香膏，把他的生命注入到里面，他就在这儿，他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看到他在运行，在我们中间彰显出神奇奇事，那就是激烈的乳香。这里有医生，阿们，我们有医生，那问题是什么？是你们病人不肯上去面对这个事实，并遵从这个药方。我说的也许已经够多了，愿圣灵说出剩下的。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吗？那里没有医生吗？那我的教会今晚为什么处在这种的情况中呢？必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是的，我想我们接受了太多的教条而不是这药方。冒牌的神学院加了太多了冒牌的药方进去，是原本的药方相违背的。回去，那就是能得到他的方法，这是永恒的药方，不是握手说某种的教条。我像那样的东西，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激烈岂没有乳香吗？那里没有医生吗？这里有足够的香膏，有足够的疫苗，这是个应许。问题是什么？因为人们不想接受这个药方，他们让这里的医生们来开药方，但是药方已经开好了，你不需要再写别的了，药方已经开好了，照着所写的说就行了，然后就接受。不是那种娘娘腔的握手说，我要念那些的信条，使徒信经了，每隔一会儿我要说一遍平安玛利亚，那点一支蜡烛，荒唐。悔改，否则就灭亡。不是我要相信，要接受并相信，魔鬼也相信，但他不会使你得救的，你必须重生。如果你重生了，你就是由神的道而生，因为他就是道，而道在你里面，就会对每一句话都说阿们，阿们。让我们祷告，天父，在激烈有乳香，我为此而感，我何等的感恩！还有医生不会把这药方跟任何的东西混合起来，不是为了增加教会的会员，而是为了把儿女带向神。他们持守着它，不是一种冰冷形式化的握手，一种教条或什么的，而是真正的药方，是被神所写成的。天父自己赐予了一个永恒的药方。父神呢，他说这是给他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外邦人，一切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人都会领受圣灵。今晚我们就出于傍晚时分的光中了，在最起初的时候，在创世以前，你就把这个放在了你的思想中，那时这还是一个思想，然后思想被表达出来，然后那个表达就成了真实的。那神呢，你把我们的名字在创世之前就放在了高昂的生命册上。父神的，今晚我祈求，如果有任何的种子今晚躺在这个教会中的话，我不是审判官，你才是，我只是负责传讲你的道。但如果今晚有种子躺在这里，只要我相信当的光照射在它上面时，它就会长出生命来，他们必定会看到它，就像这个世界一样真实，因为那是被预定要看到的，必定会看到。主啊，你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主啊，今晚这里有人是被赐给你了吗？如果有的话，我祈求他们能够看到这光，并走进光中，悔改自己的罪。主啊，求你应允，不是搞一个替代品，看到自己生命中有很多那样的人声称他们领受了圣灵，但看看他们做事的方式，看看他们行事的方式，不顾神的道，走开并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我们的女士开始像世上其他人一样追求外表。神的，我为他们心里焦急，我求你为他们做点什么。主啊，求你应允。哦，人呢，回到哥哥他，回到这药方上，回去悔改并向着自己死去，然后就会得救并被圣灵充满。当我们低着头时，让我们的心也服服，我们的罪里面也服服，神的道就摆在我们面前。你们愿意祷告吗？我想请你们举手。那只要说我要举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很好，那会众们，我不是在批评，但我是，那圣灵在我身上。我想这么说，我不是那种绕来绕去的传道人。那想要，那今天人们想要娱乐，他们想要一分钱的气球。那现在站起来，那下一步做这个，那下一步，我只有一步，那就是悔改。接下来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接着神说我要赐给你圣灵。我所知道的就是走这三步。我没有一分钱的气球，也没有黄金徽章给你，让你去参加主日学。我只有这福音，这是神的大能，那么救恩带给每一个相信的人。那如果你是一个粗犷的基督徒，如果是基督一个真正的仆人，今晚我有给人们的祝福，我拥有一个能够在会众中运行的恩赐，那会确认我所告诉你们的是真理。你认为神天父会拆来一个假冒伪善的或虚假的信息，然后又转过头来确认这信息吗？那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纯洁无玷污的，是圣洁的，他跟谬误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是真理，他持守他的道，他就是道。那让生病的人朝这边看，并且相信，我不是一个医治者，我是你们的弟兄。你们要相信，看看这个接种疫苗是不是正确的，看看耶稣所说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约翰福音14章12节。坐在前排这里的这位女士，这个寡妇正在为她的儿子祷告，你相信神会应允你的祈求吗？一个酒鬼，酗酒的，你相信神会看过那个吗？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不需要了。如果你能全心的相信这个，一切就会离开她的。那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从未见过她，但神认识她。是的，神是神。阿们。坐在后面的那位女士正在为她丈夫祷告，穿红色圆点裙子的那个，如果她能全心的相信，神就会应允她的祷告。如果她能够完全相信的话，神祝福你。我不认识这个妇人，她不再需要祷告卡了。你有吗？你没有。你有祷告卡吗？你有吗？那你就不需要用它了，那你不需要进到祷告队列里来了。你不要怀疑你所求的，那我告诉你的是真理，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阿们，阿们。哦，我真高兴拥有这能够脱离不信的疫苗。罪是什么？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你连第一垒都还没上就已经彻底出局了，你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就被赶出去了。你必须相信神的一切话。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如果神的灵住在你里面，那岂不会产生出在他里面同样的生命吗？肯定会的。那这个小妇人坐在那里，她乳房上有病，如果她能信，神就会使她痊愈的。你相信吗，律师？你信吗？你没有祷告卡吗？如果你能信的话就不需要了，那个肿胀会消下去，你会正常并痊愈的。你相信吗？好的。这里坐着一位女士正低头祷告，如果神不帮助她的话，她就会死的。她不是从这儿来的，你比你所想的更有信心。你是从圣安娜附近来的，你患有癌症，坐在轮椅上，你已经为此做过手术了。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不需要了。你有癌症又复发了，神会医治你。听着，有人今晚把你带到这儿的，他昨晚也在这儿，他有足够的信心从队列中被叫出来并医治他的心脏病，这是主如此说。这里还有另一件事，我看到了，你是个女传道人。是的。那如果你相信神并且心中不疑惑，你就带着你的信息上路吧。你只要相信，如果处在你的位置上，我相信我会从那个椅子上站起来并走出这座房子的，接受神。你坐在那里会死去的，所以我会从那个椅子上走过来，相信神，那就会得痊愈了。你坐在那里会死掉的，医生无法对你做任何的事了，他们已经尽力了。就像坐在门口的那个大麻风病人说的，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等死呢？如果他们去到城里，在撒玛利亚，他们已经饿了吃别人的孩子了。如果他们坐在那里就会死掉，他们必须要下到敌人的营中，他们抓住了那个机会。你并不需要抓住那个机会，你不是被邀请去到敌人的营中，你是被邀请去到父的宝座上。今晚的盼望你能来，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来触摸耶稣基督的衣裳穗子，那他就会使用我的声音来对你回话。持守着信心走到这里来并得着痊愈吧，如果你能信的话，他会做的。阿们。我挑战你们这里的每个人都来相信这接种疫苗，你们相信吗？你们所有人都信吗？那就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阿们。好的。阿们。拿起你的椅子推回家去吧。看到他了吗？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为了神的国，你相信吗？荣耀。你们还看不到他就在这里吗？这个接种疫苗乳香就在这里，荣耀归于神。朋友们，相信这个，不要害怕，来相信他。哈利路亚。你们信心在哪里？你觉得不同了不是吗，姐妹？现在拿起你的旧轮椅回家去，得痊愈吧。那拿起，不要怀疑，不要怀疑，只要持守你所拥有的同样的信心。如果你有足够，你知道一个女人摸到了她的衣裳，只要你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那就去相信吧。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然后每个人都来唱，举起手来，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羔羊为罪人而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中罪恶。好的，当我们在唱的时候，你们所有举手想要得到救恩的人现在都走上来。
赞美耶稣，
现在就过来吧。
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当将荣耀归于基督。 洗净中罪污。
你还从未接受这药方吗？你还从未被接种过吗？尝试过这药方吗？那还从未被圣灵充满吗？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上来呢？这就是了，神确认了他就在这里，这是激烈的乳香，这就是乳香，是医生。当我们一起再来唱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上来呢？
赞美耶稣。
如果你想要圣灵的就上来吧。
赞美羔羊为罪人而死的。
主耶稣啊，应允这些祈求，奉耶稣的名使他们痊愈。
他宝血能洗净中罪。
上来吧，每一个人。那你们需要基督的人。
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主。
来吧，水被搅动了，来吧，你们每个人都上来，水被搅动了，来吧。如果你们需要神的话，上来吧。
耶稣，当将荣耀归于基督，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污。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将荣耀归于基督，他宝血洗净我中罪污。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
趁还没有太迟，现在就上来吧。
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污。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污。
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赞美他。
赞美耶稣。